去学习退休会，我们听到苦难的信息，我们同时在礼拜天下午也一起，大家有康乐活动，听罗斯东弟兄说，就在我们活动当中有12个人掉在水里，我们一共100多人，12个人就吃了一点小苦。我跟师母划船的时候也差一点也要掉在水里。人在受苦的时候心情很复杂，思想也很乱，有发不出的问题，有说不尽的怨言。苦难就好像一条走不完的路，一路伴随的就是孤独和困惑。你有没有感觉到，当你在苦难中的时候，你常常不大愿意跟人家在一起，因为别人都很好嘛，别人都过得很舒服很这个顺利，而你呢偏偏又困难。我们大部分人都去参加退休会，觉得非常容易的就去了。我一直想到我们中间有一位姐妹，就是梁太太，他曾经给我说，他这次换了肾以后，他就可以争取去参加退休会，他一直没有参加过。我们在参加退休会就觉得很简单很容易，我们开了车子去，你知道还有没有人很渴望去很想去，但是他不能去，他不得不一个人留下来，他要换肾，他要换血。苦难使我们跟大家分离，苦难使我们感到孤独，苦难使我们感到困惑。古今中外有多少的宗教家、哲学家，他们一直在研究苦难，研究苦难的意义，研究苦难的目的。他们想从这个研究当中能够得到启发，是受苦的人在极度悲伤的时候能产生一种力量去忍受苦难。但是没有很好的解释，苦难的解释不容易，最好的解释只有回到圣经里去，通过神的启示使我们明白苦难在神的旨意里扮演的角色。所以今天我想我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，第一个，什么是苦难？第二，为什么有苦难？第三，对苦难的回答。什么叫苦难？我想不知道需要不需要解释，是不是有的人还没有经历过苦难，还不大懂苦难是什么意思。如果你不太懂的话，苦难这个字呢，在英文的名字叫 suffering， 这个 suffering 这个字呢， suffer 是来自于拉丁文叫 suffere， 这个 suffere 这个字呢有两个字组成，前面一个 suf 就表示在什么下面， sub在什么下面，后面那个字呢 ？fere 呢，就是表示背负，在下面背负，就是在重压下面背着一个担子。这就换句话说呢，苦难往往是被动的，不是你自己要的。你要想吃苦，还吃不到苦；但是你不想吃苦，这个苦就来了。当苦难来的时候，你只能够忍受。你没有很多办法去逃避，苦难是像一个野兽一样不能驯服，它来了就来了。对于苦难，我自己个人有两个体会，第一个是苦难的突然性，它总是在人没有防备的时候，它总是悄悄地来到，就在人以为平安的时候，它突然出现。昨天我们在Win 跟 Julie 家里，我们一起诗班欢送我们聂友兰姐妹，啊，我们正好是碰到了911三周年，哇！放心，还不是恐怖分子。这个911的事件三周年了。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发，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感想。 这个911啊，就好像三年前一样，早晨很平静，大家都像往常一样的去上班，没有人有思想准备。有的人呢，在这个世贸大厦刚刚买下了一个 office， 非常高兴，在那里布置，在那里装修，在那里准备要开始一个公司的业务。还有的人呢，正好是来探亲，就是中国的伯父伯母探亲看望自己的女儿，那么然后坐飞机就从这个 Boston 要坐到洛杉矶，再准备从洛杉矶坐飞机回去。我在想，也可能这对夫妇，中国的伯父伯母，刚刚参加了一次福音聚会，他们正听到了这个讲员说人生的时间有限，要赶快做出抉择。他们可能以为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回到中国再说，让我们回到中国慢慢查考圣经，然后再做出决定。就在你那里很平静的生活当中，你不知道另外有一部分人，他就在准备了，他很早就准备了，他准备这个时间，他准备这个怎么样，这个开飞机都要需要准备的，在一边静悄悄的准备，在一边麻皮大衣的生活。到了这个911的早晨，突然的事情发生，这个就叫苦难。苦难是突然的来到，是你毫无准备。我记得中国很多年前有一个唐山大地震，是1976年，那死的人要比现在这个911多得多，据说有几十万、60万人、70万人，不知道精确的数字。那一年我最记得清楚的时候，是我们学校里有一位同事，他就是从唐山这个工作，然后呢他调出来，他要跟他的太太团聚，才来到安徽工作。哎，没有这么巧法，他就是选择那一天又回到唐山去出差，所以正是一个人逃也逃不了的啦。你就是已经出来了，你还要再回去。那次我也很希望跟他一起去，我们要办一点事情，他说你不要去了，我一个人就可以办了。我说我很想去呢，因为我太太正好去生孩子，我一个人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就去了以后就永远也回不来了，而且呢找他的尸体也找不到。最后在什么地方找到？在一个旅馆的记录簿里面找到。就在那天晚上，那个火车不断的开，一天开多少班火车，一班班火车开到唐山，从早晨开始开去，下来一大群人住旅馆，中午下来一大群人，到晚上8点钟还有人下来，一车子火车坐了满满的，又下来报到。我们就在他的登记簿上找到了他的名字。这个唐山大地震他早就准备了，是不是啊？当然不是恐怖分子准备，总有准备吧。这个火山不会偶然，他早就要爆发，他选择一个最好的时间，大家很没有准备的去，一批批人去，他就要等着所有的人都报到了，都来齐了。就半夜里，同一个时候，所有的房子下来，所有的地开裂，几十万人就没有了。苦难是突然的，突然是无法预料的。就好像我们生病一样，我们很多人都在吃各种各样药，维他命什么东西吃了想防备，我们希望这个身体强壮，但是你常常不知道到底什么病会真正的影响你的身体。我跟师母两个人，我们这个胆固醇都比较高 cholesterol， 所以我们在退休会前呢，我们就专门做了一次检查。所以呢检查以后到了退休回来，我们都在等啊，等这个报告，心里好像有点紧张，这个报告里面到底告诉我们这个血脂有血什么东西有多少高啊。就在回来的第二天电话来了，他说他要跟师母讲话， 我说我是他的先生，告诉我，不能告诉你。这么严重吗？然后我就告诉师母，叫他直接打电话去。原来是师母检查那个乳房的这个 mammogram 出了问题。你在防备胆固醇高，你在防备身体这个，没有想到他另外一个地方出了问题。这个问题是我们原来都没有准备的。哎呀，那天晚上师母睡不着觉，他对我说，我们要再见了。第二天马上就去医院检查，检查来检查去，我在外面等着，老是不出来，人家进去一个人就出来，两个人就出来，他就是不出来。后来总算出来了，说原来可能检查里面有些什么这个什么东西挡住了这个视线，看来问题不大，才算松了一口气。但是我已经体会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，你防备往往是你所防不到的，那个恐怖分子专门找你的弱点，那个苦难呢，就是专门找你没有准备的时候。你准备的好好的，你说我不怕死，很多人都这样讲，不怕死，真的死亡来到的时候，他有办法使你害怕。在圣经耶利米书10:23，神这样说：耶和华，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。这个英文翻译的最好了，这个 man's life is not his own， 人的生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。这句话太好了，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那就是说你不能决定你自己，你不能决定明天，明天永远是一个谜。人的生活不是属于你自己的，人的生命不是属于你自己所有的，你不能定自己的道路，你不能知道下一天、明天、下一步会发生什么。这是苦难的第一个特点。第二个特点，苦难的多样性，个人有个人不同的苦难，每个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又不一样，是吧？有的人说我是吃不起苦的，大部分人都这样说，我是吃不起苦的，所以最好不要吃苦，你知道吗？苦难还有第二个特点，它是多样性的，而且可以这样说，苦难是专门特别定做的，符合每个人的身体长短，它是专门为你定做的苦难。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神这个用这个农夫来比喻啊，有的小麦是要磨的，有的豆子是要打的，神完全知道个人不同的承受能力，神绝对不会用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来给大家考试，一考考下来全部都是零分，那没有人会感觉到什么问题。往往这个一个好的老师的考试题目，我做了很多年了，我体会这个题目一定要出得非常好，出得把大家分数全部拉开，有100分的，也有50分的，也有中间这个，这样就每个人的程度都出来了，这样你才受到教育。你考得很简单的题目，大家都好成绩；考得很难的题目，大家都不好。苦难是特别定做的。有的人一讲到苦难，就想到在非洲那些饥饿的人，饿得这个肉都没有，皮包骨头。有的人一讲苦难，就想到在战争中的伊拉克，好多人被打死，好多房子被烧掉。很多人想到苦难，就想到老人院那些人要死了。我们生活在美国，我们好像 life 非常 easy， 我们没有苦难，我们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苦难。真的没有苦难吗？有人这样做一个研究，我觉得他讲得很好。他说苦难和邪恶有联系，苦难和凶恶相连的，没有恶好像就不会有苦难，但又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出于恶，所以这苦难这个东西啊，真是奥秘。有时候恶 产生苦难，有时候苦产生恶，所以这个苦跟恶连在一起。他分析了一下，他说一共有六种恶在我们这个自然里面存在。第一种恶就是自然界的恶， natural evil， 英文就叫 evil。 在自然界里面有各种的灾祸，有地震，有狂风暴雨，火山爆发，洪水泛滥呀。你看在美国今年在 Florida 多少万的人，百万的人不得不离开他们城市。那个狂风来了以后啊，所有房子的顶全部给你掀掉。哎呀，你看到那些人，他一生的积累，一生的经营，那个房子里面的东西全部都飞出来。哎呀，我看到这些景象，我真是想到这个苦难的厉害。你要过安稳日子，没有安稳日子过，这个大风来，这个龙卷风来，他是不认你的。地震也是一样，这个地震一来，我记得最明显那个唐山地震以后啊，忽然就是好多人都这样讲，哦呦，这里要地震了，那里要地震了，到处都讲地震。开始我们那些知识分子，我们不相信这个东西，你们这个乱讲。到后来啊，你看这个楼里面人啊，一个个搬出来，都在这个平地里面搞一个草棚子在那里住。他说他害怕，好，一个个搬出来，不害怕的一个个搬出来，搬到里面，最后楼里面没有几个人了。到最后我也搬出来了，那个害怕的，那个真害怕。你知道这个，在这个西安市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例子，不知道哪一个人讲了一句话，整个西安市全部的人都到马路上，晚上一天不睡觉的。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情况呢，感谢主，我们在这里还是比较平静的。自然界的恶，第二是社会性的恶，就是 social evil， 这个社会上的暴行，社会上那个打架、那个抢劫、那个奸淫、那个杀人放火，是吧？我们这个三镇最近不是一个学校的一个老师就被两个年轻的，一个14岁一个16岁的青年被杀死了。啊，有好多人说现在晚上一个人都不敢走了。我想这个是太过分了，人家把这个老师打死，不见得要把所有的人都打死。但是我们在这个山镇也可以看到，像这种社会性的恶是存在的。第三是道德性的恶，社会性的恶是行为，道德性的恶是人的内心，就像欺骗，就像诡诈，人与人之间那种不正常的那个关系，常常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苦难。第四是心灵动的恶，那个内心的情绪，情绪是最容易产生苦难的。情绪的焦虑、失业、失败、失联、失婚，哎呀，一个人只要一失败他就痛苦，一个人只要一失业他就痛苦，一个人只要失婚，婚姻的破灭是最大的痛苦。有的人给我这样讲，他说你不要看我的婚姻还在，我在这个婚姻里面的痛苦真是像地狱一样的痛苦。哇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很多人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好像表面上很平静的一个状态里面，但是情绪上的苦难、烦恼、忧郁、烦躁，多少人说我烦啊，我坐立不安啊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我不知道做什么事情才好。第五，灵性的恶 spiritual evil，那就是信仰所带来的苦难。这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就是对宗教的迫害，你要信耶稣，你要拜真神，他就要跟你过不去。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地方他们受着心灵的迫害，受着那种灵性的迫害，宗教的迫害。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自由的一个国家，但是这种灵性的恶同样存在，表现在什么地方？表现在我们远离神、怀疑神、拜偶像所造成的那个苦难。 我最喜欢圣经里面有这样一节，在诗篇十六篇第四节，我不知道你知道熟悉吧，这个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什么东西愁苦必加增。你要试试这句话吗？用别神来代替耶和华，你的愁苦必加增。你要拜偶像吗？你试试看，你拜好了，拜偶像的结果是什么？愁苦加增，不断的加，苦难会不断的来。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，没关系，来试试看。最后一个恶就是身体的恶，疾病、繁重的体力、那些劳动、那个人为的错误、车祸，身体上所受的伤害。你看这六种恶，其实我们生活在美国，我们并不见得就比别的国家平静多少。我们很多人在离婚呢，我们很多人家庭破裂，家庭破裂造成单亲家庭，造成子女问题，这些子女又要去造成问题，这个问题不但造成问题，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社会。那么为什么会有苦难？我们学了约伯记在这个退休会上，所以很多人以为这个苦难啊是神的考验，但是千万不要忘了，苦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我想把这个苦难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定为苦难是因为罪而来的。圣经里非常清楚告诉我们，苦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罪。你还记得亚当夏娃第一次犯罪，他们的后果是什么呢？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，神怎么对亚当和夏娃讲？神对那个夏娃，对那个女人说，你要多多增加增你怀胎的苦楚。对女人的惩罚，那就是生孩子的痛苦。哎呀，我不是女人，我不能体会这个生孩子的痛苦。我看到好多这个探访的时候，看到好多这个妈妈生孩子那个前面那段时间挣扎，那个汗流满面，哎呀，我心里好同情。但是这个没有办法，这是罪造成的。对女人说，你要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。对男人怎么说的？他说，你要终身劳苦，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今天我们男人不都是这样吗？每一个人都在忙，都在工作，我们汗流满面。当然我们现在是这个白领的很多了，我们在做很多白领，我们没有汗了，我们这个冷气在开了，好像这个很舒服的坐在这个办公室里面，坐在那个叫什么椅子啊，那个能够转来转去的椅子，心里怎么样？人自从犯罪以后，死亡就带来了痛苦的原因。你都要死，不管你是白灵黑灵，你什么灵，你都要死。这个死亡就是痛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，死亡带来了泪水。所以有人这样说，泪水和汗水从此就跟人结下了缘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汗水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泪水，我们不断地在这个泪水和汗水中间长大。那个雅各是犹太人的祖先，他怎么对法老王说的？他说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啊。约伯又怎么说的？约伯说，人为妇人所生，日子短少，多有患难。摩西又怎么说？摩西说，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，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我们很多年轻的人，我们在座有很多年轻的人，我也做过年轻人，年轻的人不体会人生的有限，我们好希望好自己赶快长大长大。哎呀，我现在才懂了，我希望自己长慢长慢，不是这个原因吗？你不感觉到你长得太快了吗？ 你还有多少时间呢？你可以数得出来的，你这个把手指头算一算，你还有多少？你买了这样东西，它是这个终身保险，那样东西终身，我现在对终身保险我最讨厌了，我要你用完它我才觉得我买的有价值，都保险最后留给别人去用了。人生的时间是这么样的有限，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才慢慢的体会到好日子已经不多了，这是一种最大的遗憾。你不感到这是一种遗憾吗？你建设，你拼命的劳苦，你干什么呢？第二，苦难是神对罪的刑罚。第一，苦难是因罪而来；第二，苦难是神对罪的刑罚，是人所犯罪所带来的报应。神在管理这个世界，很多人说：“哎，神在哪里？神在哪？”神在我们中间，神知道你做的事情，神要报应的。在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这样说：“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”神是轻慢不得的。哎呀，这句话太好了，你种什么收什么，你种一个什么样的种子下去，你不可能指望收的东西是另外一种。你种瓜的瓜，种豆的豆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什么意思？轻视不了的。你不要轻视神。我们很多人为神在哪里，我见不到他，神算什么？我做我的事情，你做好了。神清楚地告诉你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罪一定有刑罚，罪如果没有刑罚，那这个世界简直不得了，是吧？你做坏事没有刑罚，你做这个杀人放火你照样做，而随便你怎么做，罪一定有刑罚。而且这个刑罚的用处就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让人明白神是公义的，神是严明的。在这个圣经有一部叫《生命记》，这本书是专门讲神跟人怎么立约。在《生命记》28章第1节到第14节就讲，如果神遵行，人遵行神的律法有什么样的福分，1、2、3、4好多的福分。从28章15节开始到68节，人不遵行神的话，不遵行神的律法，要遭遇什么样的灾祸？1、2、3、4，神讲得清清楚楚，祸福。你而且仔细看，你如果仔细看，很有意思的，福分1节到14节，灾祸。从15节到68节，灾祸比那个福分多多少？多4倍。哈，你听神的话有这些祝福，你不听神的话，4倍的灾祸要领到你，你跑不了的。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呢，对神呢不够尊重，我们常常以为这个神没什么了不起，我可以做我的事情，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。神早就告诉我们，你如果不遵行神的话，你的后果。哎呀，我看到好多年纪大的，有的人很安静的死去，有的人死的那个时候非常的痛苦啊，痛苦啊！哎呀，你看在旁边，你真是受不了。我们常常不知道为什么，为什么他要受这么多的苦，慢慢的死去，一点一点的死去。你知道吗？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一个姐妹了，也是姐妹，她平时讲话很刻度，常常批评别人，常常论断别人，责备别人，最后她怎么死的？她的舌头一片一片掉下来。你有没有这个经验？我想我们在座大家人讲话都比较客气的，所以我们不会有这样的经历。一片掉下来，两片掉， 掉到你最后石头里。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呢？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种什么就收什么。你不要轻看神，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，很多的基督徒 还对神了解的很不够啊。我们自以为我们这位神很简单的，跟我差不多了。我们这位神远远超过人，他知道怎么待人的。有的人根本就我们不了解他的内心，我们不知道他怎么私下的生活，但是神都清楚，在神眼前没有一个人他能够遮掩，他知道怎么对付一个人。但是第三点，苦难又是信心的考验。在约伯记，我们在这次退休会大家都学习约伯记。约伯记是专门讲人的苦难，但不是讲群体，不是讲一个国家民族，它是讲个人的苦难。在这个约伯记里面呢，非常有趣的是三个朋友来帮助约伯，他们就是根据我前面讲的苦难是因为罪，苦难是神的惩罚，他们来对约伯来劝导他。他说你就是犯罪，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什么好。诶，好像也没错呀，圣经很多地方是这样讲的。但是这个约伯记恰恰就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开了眼界，所以我非常喜欢读约伯记，每一次读自己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。约伯马上提一个问题，约伯说，好，我是因为犯罪吧，所以我受这么多苦吗？那么你们呢？你们三个朋友都很好吗？你们没犯罪？哎呀，我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。你们今天都没犯罪吗？你们坐在那里很好吗？我一个人犯罪受苦，苦得那么厉害。显然苦难不仅仅是因为犯罪，显然可能那些朋友犯的罪比约伯还要多，是吧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约伯是一个义人，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所以苦难的第三个原因，那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考验。约伯是一位好人，但是他同样受到很大的苦难，他在苦难当中也同样感受到自己受不了了。我们很多人平时都非常显得很属灵，很可以，但是一在苦难当中，你就知道很软弱，很脆弱。就像我们吧，我们很平时都很简单，就听了一个电话，哇，晚上就睡不着觉了，是吧？再告诉你什么地方有问题了，是吧？所以现在师母老师提醒我，你现在不能吃油的，你不能吃甜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波特兰，我们遇到一位牧师，这位牧师喜欢吃油肉、肥肉，喜欢吃什么东西，最后突然进医院，这个血管堵住了。堵住，据说90%堵住，差一口气就没有了。真的，这个有时候真是想象不到。所以这个牧师开刀油出来以后，我们很多人都受到一个警惕。我现在每次甜的东西，我都在想，哎呦，是不是要堵了？一到苦难当中，你就谦卑下来。一到苦难当中，你就知道自己的有限，你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的自信，你必须要依靠什么，你一定要去依靠了。我们很多人平时不想依靠什么，我相信自己，我凭良心做人。在苦难当中，你会发现自己的有限。所以这个约伯记最后神给约伯讲话了，神在旋风当中向约伯提供这个苦难的答案。哎，这个好奇怪啊，好像神在回答约伯了，但是呢，你仔细看神的回答呢，神的启示跟约伯的痛苦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好说好多人犯这个圣经，因为这个约伯记专门讲苦难，而最后神给约伯讲话了，讲话里面又用38章、39章、40章、41章、4章内容开始来讲话。哎呀，应该来说讲得清清楚楚，你看了半天，哎，觉得好像没讲出什么，神没有回答，就妙在这个地方。神借着这个创造的奥秘来告诉约伯什么？告诉约伯苦难是一个奥秘。所以呢，你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啊，我什么都懂啊， 你以为还有很多奥秘你不知道，你是不是不知道？不相信啊！我听这个冯秉成牧师曾经讲过一个例子，讲得蛮好。他说他是研究生物的，他是研究这个科学的，所以有人就问他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这个冯老师，你说这个人的头发不断的在长，要不断理发，人的这个眉毛怎么不长的？你长大到现在，你有没有理下眉毛？如果眉毛也像头发这样长，你老是看不见了吗？”我记得我从来没理过这个眉毛，是吧？但是我头发不断的长，哎，什么道理？同样都是这个毛嘛，怎么这个不长，那个拼命长？哎，冯秉成想了半天，他说我实在想不出来。啊，我虽然是一个博士 PhD， 我虽然是研究生物的，但是我还没想过这个眉毛为什么长得这么慢。奥秘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，我们常常以为我什么都懂啊，我很多的事情我都能知道，你不知道苦难。所以神告诉约伯，有很多事情你不懂的，也不是说你现在要我回答就可以告诉你的。那么怎么办呢？苦难是奥秘，你不一定能够回答，但是你要回答一个问题，我在苦难当中应该学什么？你不一定能够回答苦难的原因，但是你应该回答一个问题，我在苦难当中要学习什么？在苦难当中很容易产生两个倾向，一个倾向就是怀疑神，怀疑神的存在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让我受苦？是吧？我们这是在退休会，大家都学了这个讲员讲的这个话 ，Why me？ 啊，现在都是 Why me 了，啊，为什么是我？今天每个人都是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我受这样的苦？为什么他不受这个苦？为什么你们都过得那么好 ？Why me？ 今天神不要你回答 Why me， 要你来回答，你在这个苦难当中要学什么？圣经以赛亚书30章20节到21节，主这样说：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拿苦给你吃，拿苦给你喝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所以对苦难的回答，第一个就是静默。刚才我们领诗的已经提到这节经文，这是一节非常好的经文，在诗篇39篇第9节这样说：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你知道吗？所有的苦难经到发生在你身上，都得到神的允许，都是由于他。神掌管一切，神有完全的权柄来知道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，你第一个态度应该是什么？默然不语。哎呀，这点非常不容易做到。当你在苦难当中，你总归想讲，你总归想问，你总归想发一点怨言，但是诗人告诉我们，你要默然不语。第二，今天我们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，保罗又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待苦难的一个态度，要信靠，要相信神的恩典是够用的。保罗为了一根刺，我们不知道这根刺什么，有的人说是眼睛，有的人说是头疼，有的人说是身体的毛病，各种各样的毛病。保罗曾经为了这个东西求了3次，神没有答应他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神不答应他的祷告，但是神回答了他一句话，他说：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这个原文有个是，我们中文翻译，我们的恩典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这个是非常重要， 四就是你要去承认它，你要去肯定它。今天苦难，当苦难来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，我想这个大家不需要担心。有的人说我一直没有苦难怎么办，那放心吧，总有一天它会突然的来到。但是你要注意，在这个时候你要抓住这个机会，你要向神说，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。记住这句话，到时候不要生了苦难来到忘掉了，是吧？你都没有对付苦难的办法。各种各样的人，有的人说苦难是什么，有的人说苦难是神的管教，有的人说苦难是一个奥秘，有的人说苦难来自罪恶，有的人说苦难是神化妆的祝福。我想每个人都讲了一方面的道理。如果你问我苦难是什么，我的看法是苦难是一个机会，你要抓住这个机会。你很可能抓不住它，你白受苦；你可能抓住这个机会，你得到更大的祝福。怎么抓法？就是在苦难中，你要坚定地对神说，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。不知道这句话够清楚没有？你再痛苦，你再失望，你再软弱，你再觉得没有出路，你再觉得自己为什么 why me， 但是你可以接下去就这样说，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。一定要这样讲，一定要这样肯定，是够我用的。虽然我还没有看见够用，但是我肯定它，我信靠它，我承认它是够我用。如果你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苦难，这个苦难就成为一个机会，成为你的祝福。